创世纪第五十章上，得赦免与赦免人。五十章十五至二十一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4月17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在上两章里，雅各自知时日不多，他在为自己的家人，在为我们预备他的离去。他对以色列的每个儿子以及将来由他们而出的各个支派祝福，他已经濒临死亡。现在到了创世纪五十章，雅各死了。雅各一死，约瑟的哥哥们的恐惧担心来了。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们中间一直在学习创世纪雅各的故事的人都知道，45章是约瑟兄弟们团圆和好，约瑟真的接受了哥哥们。45章之后，我们以为哥哥们心里的恐惧害怕早已过去。然而这些哥哥们心里根本过不了这个坎，因为他们对弟弟所做的实在太邪恶了，不敢相信约瑟真的饶恕了他们，这事就真的过去了。他们的想法很自然，就像雅各与以扫一样。记得吗？当时雅各骗取了以扫的长子权，以扫离开屋子的时候说，老爸一死，我必杀了雅各。这些哥哥们想，他们受报应的日子到了。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找了个中间人代表他们去见约瑟，对他说，爸爸说过，你要善待我们，别杀了我们。关于这件事情有些争议，我们不能确定他们的信息是否传达给了约瑟。从48、49章的内容看，雅各在预备自己的死，把全家叫到自己病床前，预言每一个儿子的未来，为他们祝福。假如他谈到儿子们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话，那是最好的时候。但我们不知道。最可能的是，他们以父亲的话来为借口，来向约瑟求情，求他手下留情。为什么他们难以相信，约瑟真的饶恕了他们？正如我们基督徒一方面相信神蛮有恩慈的饶恕了其他人，却不相信神真的蛮有恩慈的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恶过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约瑟听到他们传来的口信，因着他们的不信任而哭了。他的哭泣不是因为他们通过信使说父亲要他饶恕他们，而是他已经饶恕了他们，但是他们却仍然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约瑟真的已经饶恕了他们。我想先来看19节，然而再回到不愿意、不敢相信这件事情上来。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知道神有着特殊权威，约瑟绝不想篡夺神的这一特权，因为自己不过是个被造之物，是个人而已。他是在说，有些事情只有神能够做，我怎么能代替神呢？当然不能。有时候我们家聚在一起的时候，祝普牧师有四个儿女，当时都还不满10岁。比方说坐在露营地篝火边，或者在家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养成了两条不成文的规则，你怎么样给自己留住座位。第一，你离开座位的时候说一声，这是我的位置，回来以后位置还归你。第二，人一走茶就凉，位置不再是你的了。当然这两条是相互矛盾的。 但孩子们都喜欢这个规则。当然还有第三条规则，这条规则凌驾另外两条之上，那就是爸爸要坐这个位置底下会众大笑。比方说我们一家坐下看电影，他们知道我喜欢某个位置，假如谁坐了，其他人会说那是老爸的。这里的情况有点类似。约瑟说，有些事情只有神能够决定。假如有人想要越权，那就违反了基本规律。虽然约瑟被哥哥们极度的残害，但他说，我怎么可以抢夺神的特权呢？神在圣经中说得很清楚，只有一位能够施行审判，那就是神自己。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请大家注意听，约瑟为了不代替神，他拒绝对哥哥们心怀怨恨。这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在座的这么多人里，可能就有人对别人心怀怨恨。你说，我不想代替神的权威这么做，我只是想离他远点，或者只想要他知道他伤害了我。当我们心怀怨恨时，这就是在深渊报应。你要那个人知道，他必须付出代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会修复的。你将付出的代价是知道我远离你，或者让你从我的态度上知道。圣经很清楚，当一个人决定不饶恕别人，对此人心怀怨恨的时候，从最高程度上说，他们是在自作主张的把不属于他们的特权夺去，想要对别人报仇，让对方知道，我要让你意识到我的感情，我对你没有好意。我们这样做，就是坐在了神的座位上。只有神才有权力、知识、能力进行公义审判，你哪来的知识可以知道某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他对你做的的确邪恶，但你并不清楚某些背景、动机。你是谁，可以施行这样的审判？这是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事情，这都是我父母对我造成的，他们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伤害了我，所以我这么做了，所以我和他们保持距离，等等。希望你成长之后，自己做了父母，只要你能够有点自我认识，这种怨恨会渐渐淡去。你会认识到，我自己把各种失败带进孩子们生活中，我的孩子们将来可以有各种原因对我所做的事情怀有怨恨、不满。你开始看到，生活给自己造成压力的各种事情，你的孩子是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你发火原因的。你看，我们不知道人苦苦挣扎的原因和他们所受的痛苦，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这样对待我们。因此，由于我们是有限的人，不是神，所以我们不具备那种权威、能力或者知识来实行公义的审判，所以神告诉我们，坐在审判席上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我们的责任是饶恕别人，对那些有负于我们的人提供真正的怜悯。你们有些人会说，牧师啊，你说起来容易，可是你并不了解有些事情。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着可怕的经历，然而这些事情若不是真正的邪恶，就不需要真正的饶恕。你能够真正饶恕别人的前提是，那人真的对你犯下了大罪。错误是不需要被饶恕的，真正的邪恶需要被饶恕。当有人对你干下大恶的时候，神要你饶恕对方。这里，约瑟的哥哥们的确承认自己对约瑟干下了极大的恶事，所以请求约瑟饶恕他们。当别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应该愿意饶恕他们。我们若饶恕别人，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承认自己不是神，深渊不是我们的工作。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看到了神的道路，神的计划，因此能够指出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他们干的到底是不是邪恶？作为一个青少年，当时被扔在坑底， 担心自己的性命，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后来被卖作奴隶，最后被投入大牢，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与亲人朋友的联系，生活的喜乐等等，那是真正的暴行。然而他回顾这一切，竟然能够说是好的。从一个角度上说，他好像是在把恶称为善，但他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从我们人的位置上看，这样的事请轮到约瑟，除了恐怖邪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结论。但是约瑟拒绝以这样的眼光看，拒绝从自己的观察上看他的一生，而是从神的位置上看。于是他能够后退一步，说神的意思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所以我能够说那是好的。你我怎样能够做得到这点？我们看不到结果，你不知道后来会是什么样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从你的角度出发下结论，要么从神的角度出发，至少根据神已经做出的宣告来对你目前的境况下结论。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创造万有的神在创造了世界之后，看他的被造世界，宣告说是好的。同样是这位创造之主看他的一切护理之功，说是好的。他看你所做的一切，你一生中的每一个细微小节，你的未来，说虽然你现在看不到不能理解，但是孩子啊，我可以给你确保都是好的。我们或者按神的宣告生活，或者按自己对生活中每件事的感知下结论说这不可能是好的。或者你可以说我不明白，但不知如何神对每件事都宣告说是好的。这个礼拜是主耶稣基督即将被钉十字架的宗恕主日，约翰福音12章里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看见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说这人大有能力，他就是那位王，就是我们的王。他们出来向他欢呼庆祝。你认为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作为这位弥赛亚的门徒，他们经过了这几年的痛苦训练，你以为门徒们能够理解那荣耀吗？人群游行欢呼，以色列王终于来了。他们说现在就是时候了，你应该升高成为以色列的弥赛亚，拥有大能，受人尊敬，我们也可以出头了。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门徒们完全不能理解，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然而圣经却很清楚，我们难道不都把邪恶的十字架事件视为好的吗？礼拜五我们就要庆祝好礼拜五，祝礼拜五是耶稣受难日，西方教会都称为好礼拜五，连教会外面的人都知道有个好礼拜五，我们看到那天所结出的好果子。但是唯一能够看到这好结果的是从神的角度上看，这事件本身极其邪恶痛苦，真正是违背神的律法，但是神用他的奇妙方式指挥了这个事件，为的是他子民的救赎得救。因此他说是好的。我们也应该能够这样说，我不明白这个事件，但我同意神的看法，十字架是好的。这样我们也能够向那些对我们犯下大罪的人施怜悯，饶恕他们。我不明白你所做的，但我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有计划，所以我可以根据这样的前提来饶恕别人。21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以神的方式对他们说话，他祝福了这些咒诅他的，在他年轻时候对他施暴行造成极大伤害的人。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照顾你们。 他是在把神的本性解释给他们听，对冒犯他的人施怜悯。从亚当开始的人类不断的罪神冒犯他，然而他却向我们彰显恩典慈爱。这时候的约瑟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各个他十字架的任何详情，但是约瑟知道神的性格特征。而我们这些生在十字架事件之后的人，知道的真理是约瑟不可能知道的。神真的对那些得罪了他的人满了怜悯，善待他们。既然约瑟知道自己不是神，却能够根据他那一点点非常模糊不清的关于神怜悯慈爱的知识而生活，那么我们在饶恕别人的时候，岂不更能够说，既然神如此怜悯恩待了我，我也想要按照这一事实生活吗？最后我们回到中间部分来，哥哥们派了中间人代表他们来向约瑟求情。十七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当哥哥们知道约瑟哭了之后，他们就来到约瑟面前和他说话。他们认识到约瑟真的是以满有恩典的态度向他们屈身俯就，他对他们的爱是真实的，而不是表演。于是才敢来见约瑟，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看到从前约瑟的预言逐渐逐渐实现起来，他们心甘情愿的下拜。这就是真正的爱能够改变人，使他们愿意进前来。神在基督里彰显恩典，邀请我们，不是驱赶我们，而是使我们来就近他。完全的爱驱走任何惧怕。你为什么惧怕？难道神向你显明的不比约瑟向哥哥们显明的多得多吗？难道神没有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向你显明，他对你的旨意是好的，他的意思是慈爱的吗？保罗说得非常清楚，在你们还做作仇敌的时候，神差了他的儿子，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在你还做仇敌背逆神的时候，他差基督来拯救你，使你与神和好，现在把你带进他的家，让你成为他的孩子，坐上桌子，为什么你现在还害怕神会撇弃你呢？还是怀疑神是否真的饶恕了我？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些哥哥们不止一次的经历了约瑟的恩典，使他们不但愿意来就近他，也自愿成为他的奴仆。当你正确的理解了恩典，这就是恩典会使你做的。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向你证明，他已经赦免了你，他没有对你有所保留，直到你改变之后才赦免你。换句话说，他在你行善之前就已经向你施怜悯，赐恩典。因此，恩典必然会改变你，预备你行善。让我们一起祷告。